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平安。这首诗歌非常的美，也特别符合我们今天晚上所宣讲的内容。启示录是一卷充满盼望的书，因为它将我们生命的目的指向了永恒，指向了新天新地。说实话，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特别是亚当犯罪堕落之后，那苦难、眼泪、糟糕、痛苦、死亡会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既然苦难、死亡、痛苦、眼泪会临到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么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拥有复活、永生、恩典和在基督里活泼的盼望。所以启示录呢，把那一个未来宏大的那一幅画卷啊，刻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还做乞丐的时候，先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一天我们会像王子一样得荣耀。那这个其实是充满盼望的一卷书。这学期我会在神学院用一学期的时间讲启示录，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用引言的方式先概览一遍启示录。我觉得概览的方式也是帮助我们看这卷书的那一个宏大的画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也是如此的有力量，特别在我们这一个充满糟糕、充满败坏、充满邪恶的这个世界当中，将你天上的话语常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着世界所夺不走的盼望。求主你也用这样真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就像你用启示录坚固初代教会一样，他们随时可能会家业被人夺去，但是你将新天新地指给他们看。感谢主，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这卷书的一开始其实是书信的形式，使徒约翰写给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分享这七个教会，但我告诉你，这七间教会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这七间教会的问题也是真实存在的。你去读这七间教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从这七间教会当中发现我们教会的影子。总之呢，我会觉得说，至少这七间教会身上有的问题我们都有，这七间教会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这七间教会需要被责备的地方我们也都需要。但请注意，即使是如此，你有没有发现这七间教会主还是对他们有称赞、有应许、有同在，对不对？这就是教会。是的，直到见主面的一天，主的教会在地上需要被主责备，需要悔改，需要不断的归正。但是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主的教会在地上依然有主的同在、主的应许。这就是教会。啊，那我特别想分享最后一间教会，老底家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在怎么样，在所有的教会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这间教会其实受到的责备可能备受瞩目？为什么备受瞩目呢？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间教会是没有受到称赞的。没有受到称赞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异端，不是因为他们中间有淫乱，不是因为他们中间有悖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心。各位，如果我们把这些罗列起来，你觉得每一个都是大问题，对不对？异端、淫乱、悖道、没有爱心，是不是都是大问题？主都责备了前几间教会这些巨大的问题。但我告诉你， 老底嘉教会没有这么大的问题，没有异端，没有淫乱，没有被盗，也谈不上没有爱心。但为什么主特别的要责备他呢？因为他纵然没有那些巨大的问题，他也一样好处都没有。各位，这才是问题啊！就是这间教会太平庸了，平庸到一个地步，虽然没有巨大的问题，也没有一样好处。我认为一间健康的教会一定是有问题的教会，也一定从某一些侧面能反映真道、圣洁、荣耀和爱心，对不对？你知道主的教会在地上一定有问题，并且问题多多，但是只要是主的教会，它也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主的圣洁、荣耀、得胜、征战，对不对？但你发现老底嘉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太平庸了，连对信仰都是用一个词叫不冷也不热。你如果冷吗？可以啊，你显出来你需要悔改的话，你太冷了，对信仰太远离了，太疏远了，你确实需要悔改。哎，你如果热吗？也可以，你能够让自己生命有那一个激情。但不冷不热有的时候是最可怕的。为什么最可怕呢？很简单哈，因为不冷不热，几乎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冷不热的教会和不冷不热的人一定都认为自己还可以。哎，你仔细想哈，所有不冷不热的教会和所有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一定不会说自己有巨大的问题，他会说，是的，我信心也不够大，我爱心也不够强，我对主也不够火热，但是还可以。各位，这个还可以的评价其实显明了邻里的贫穷，其实显明了他其实不认识自己。就所有不冷不热的人一定不太认识自己，为什么呢？各位，不冷不热就是最大的问题，就不冷不热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但是特别冷的人，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他有问题，甚至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问题，对吧？你半年不来聚会了，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没问题吗？但是不冷不热人不会这样认为，我还是可以的，不像那个税吏，对吧？我献上十分之一，我还这样，我还那样。所以你会发现呢，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认识自己，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邻里的贫穷。所以你突然发现在这间教会，主说需要买眼药使他能怎么样，能看见，意思是他是瞎眼的，对不对？他是瞎眼的，但是主说你应该看见，说买白衣穿上，叫他们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意思是什么？其实他是羞耻的，但是呢他不觉得羞耻。买火炼的金子，叫他们真正的富足，但是其实他不富足，但他觉得自己可以了。就是这个可以了的评价最糟糕，他又瞎眼又贫穷又羞耻，但是他可以给自己一个评价叫做可以了。所以呢，主的审判也非常的严厉，说若不悔改，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这个当然有当时的典故，就是在那座城里有一种不冷不热的温泉的水，不好喝，又苦又涩，不能饮用。那这个表达的其实是不冷不热与基督的关系其实是扭曲的，但是他们觉得是还可以。所以呢，七间教会，我只讲这一间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呢，当然它是七间实际存在的教会，使徒约翰向着这七间教会来说话。我打住说一点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是不是认为使徒建立的教会都是好教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我们都觉得初代教会都是特别火热、特别忠心、特别爱主的教会？哎，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天然的印象？ 别忘了哥林多教会，别忘了老底嘉教会，别忘了以弗所教会，都是被责备的教会。哦，那是使徒亲自建立的教会。哦，那是初代教会。哦，那是一群有使徒有教父的教会。即使在今天我们去读这些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评价，叫做不像话，不像样子。我的意思是什么？即使拥有保罗的时代，也不能保证你很属灵。即使在初代教会，有大批的教父、神学家、主的仆人为主殉道，为主摆上，为主牺牲，也依然不能保证你很属灵。即使拥有一间名目的教会，也依然不能保证你很属灵。哦，我当时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对我震撼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天然的会把我们灵命的光景跟我们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最属灵的人连在一起，说哎，大概我们差不多。其实我们中间隔了好几条街。因为在初代教会，在保罗彼得的时代，依然有如此糟糕的光景出现。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在某个程度上来讲，都是需要单独交账的。是的，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本质的与主的关系，需要单独向主来交账的。所以你去读到这七间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的，我们依然可以把其中所提的任何的问题看作是教会历史上在不同的教会当中都会存在的问题。你发现没有？因为这七间教会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几乎教会历史上都会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求主让我们借着这七间教会照出我们自己的影像来，使我们来认识自己。那当书信的段落结束之后呢，到了第四章，你突然发现启示录的画风一下子改变了。约翰从写地上的教会开始写天上的宝座。各位，如果你只读启示录前三章看地上的教会的话，你一定很绝望。搞什么搞？危急存亡之秋，不起来为主征战吗？还在这搞这些有的没的的，这不就是我们吗？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就是如此呀。但是接下来，使徒约翰好像一个镜头，你试着用电影的语言来理解哈，他好像把这个镜头一转，从地上开始转到天上去。从第四章开始，他开始带我们看天上的那个画面，对不对？他把基督在天上的荣耀的景象指给我们看。四章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然后第二节，约翰就被圣灵感动，他首先看见的一个画面是什么？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各位，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几乎为接下来启示录余下的书卷提供了整体的中心、核心和焦点。接下来无论是七晚七号还是七印，接下来无论是大灾难、兽龙还是新天新地，其实都是建立在这里的基础上的。为什么？因为这里天上的宝座和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就成为接下来一切的征战得胜和这一个审判的根基，就在这里。然后三到八节呢，我不细读了，他在描述那个坐宝座的样式，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那坐着的，先剧透一下，你觉得那坐着的是谁啊？咱是解禁了哈，那坐着的是谁？坐宝座的是谁？整个第四章你都不知道坐宝座的是谁，直到第五章的时候， 或者直到后面的时候没人能揭开那书卷，对不对？他就大哭啊，因为整个宇宙的奥秘计划没人知道呀。那谁能揭开整个宇宙的奥秘计划，神的旨意呢？天上的声音怎么说？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能揭开那书卷，对不对？对，所以他听见说有一位能揭开那书卷，但是在没有描述那个之前，他先描述说第三节那里 那坐着的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对吧？那请问那坐着的是谁呢？当然是耶稣基督。但是他描述耶稣基督说好像，好像什么？碧玉、红宝石、红围着宝座、绿宝石、24个座位、长老、白衣、金冠冕，然后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你想到哪里？出埃及记西乃山的景象吗？七盏灯、七灵、玻璃海、水晶、四活物，遍体长满了眼睛。你说这怪兽呀？不是的，你想到以西结出，对不对？那大君王的宝座，对吧？后面我们读到24位长老把冠冕放到宝座面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OK， 我们不能细细的捋下去了，但是这里突出一个核心，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各位你别忘了这是画面哈，别把它读成论文。画面的意思是，他约翰在这里看一幅宇宙的画面，这幅宇宙的画面呢，上帝让约翰看见说整个宇宙的中心是一个座位，整个宇宙的中心是宝座，对不对？宝座上是什么？是那一位坐着的君王。然后那一位坐着的君王统管着整个宇宙，这是不是上帝让约翰看见的画面？大家别忘了这是画面。你说这个画面够震撼吧？为什么够震撼？因为当年约翰在哪里？拔摩海岛。他在谁的权下？凯撒的权下。他的同工弟兄姊妹都被逼迫杀害，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觉得整个宇宙的中心看起来是谁？是凯撒呀，是刀剑呀，是火刑架呀，是逼迫，是赤身露体，是杀害，对不对？如果人在这样极大的征战当中，他会不会觉得这些就是生命生活的中心？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让约翰看见，即使你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整个宇宙的中心依然是神的宝座在掌管着这一切。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在凯撒的手中。所以他其实是在那位坐宝座的手中，并且他描述那位坐宝座的和宝座的时候，是充满了光明、荣耀、圣洁、荣美的，对不对？而我们是跟那个宝座连在一起的。约翰不仅看见了坐宝座的神，那一位父神上帝，对不对？三位一体的神。他还提到了狮子，对不对？5章5节，当约翰知道说整个宇宙没人揭开画卷的时候，他就嚎啕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大家仔细看哈，这5章5节那里说的，约翰是不是听见一个声音啊？他听见说犹大支派的狮子能展开那书卷。然后大家继续读第6节，5章6节很有意思，这两节经文必须连接在一起读哈。他听见说犹大支派的狮子揭开其印，然后约翰转过身来看见的却不是狮子，而是啊羔羊，对不对？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你连在一起看，各位，如果你仔细想，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精神分裂？前一句话说他听见有声音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他转过身来看见的是一只羔羊。想象一下，当约翰看见的不是狮子而是羔羊的时候，他很惊讶，对不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羔羊就是狮子，狮子就是羔羊。是的，就是意味着这个羔羊和狮子是同一个人。是的，羔羊和狮子都是耶稣基督，并且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你知道，在整个旧约，从逾越节的筵席开始，到旧约的献祭制度，到以赛亚受苦的仆人，羔羊都是卑微的、软弱的、羞辱的、贫穷的、自死的那个形象，对不对？直到在这里，羔羊才登上了宝座和王权。终于，这位羔羊登上宝座和王权了。这个给不给人盼望？整个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羔羊都在被杀、被玩弄、被羞辱、被鞭打，但是这里羔羊登上了王权。为什么？因为他原本是狮子，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羔羊。受苦本身就是他的荣耀，受苦本身就是他彰显他作王的方式。是的，他作王的方式本身是借着受苦。我顺便多提一句解经上的事儿哈，其实呢，这是启示录的模式。比如说，约翰听见一件事儿，听见一句话，然后约翰转过头来又看见一个画面，就他前面听见的话和他后面看见的事儿是同一件事儿。比如说，我听见说犹大支派的狮子能展开书卷，我转过身来看见羔羊在宝座上，这其实是一件事儿。这个就像什么呢？还是用电影语言来描述。电影的画面是几个国王，电影的字幕是羔羊，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人家配错字幕了。因为羔羊就是国王，国王就是羔羊，啊，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啊，所以呢，在整个的启示录当中，常常用这种的双视觉，就听见一个事儿，看见一个画面，是连在一起的。本来是一件事儿，用双视觉的方式来让我们了解启示录的丰富度。在福音书当中，在旧约书的信当中，你没有办法用双视觉的方式来了解耶稣基督，你做不到，对不对？但是启示录就能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启示录丰富美好的原因，就是你在先知书那里，甚至在旧约福音书，甚至在福音书那里都做不到。但启示录的这种文体帮助我们用双视觉、用听觉和用视觉的方式，把那个耶稣基督的形象更饱满地给我们彰显出来，啊，教会也是如此，天上的教会和地上的教会，这双视觉的方式，对不对？启示录绝对他喜欢用双视觉的方式。哦，地上的教会在征战当中，天上的教会在得胜的凯歌当中，啊，那启示录第十二章天上的征战和地上的征战又是一个双视觉，啊，你仔细去看哈，它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我再看一个例子，比如第七章第四节当中呢，约翰听见，请注意 是听觉，对不对？以色列中各支派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这是他听见说有144,000。然后第九节我们读到说，此后我观看，哎，观看是什么？是视觉，对吧？是用眼睛观看，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各位，他听见的就是这些人，他观看的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来的，这其实是同一群人。他其实是同一群人呀， 只不过他用144000代表这个完美的圆满的数字，他也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代表这一个圆满的数字。它其实是两个视角而已，你不要以为它是两群人，上下文绝对告诉我们这是同一群人，对不对？哦，终于你可以破除144000的这个误解了，对不对？啊，在视觉在听觉之上增加了另外一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指的是同一件事儿。而这样的启示录的描述手法拥有巨大的神学意义，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其中很多平时我们看不见的神学的意义。比如说，我再举一个神学意义的，各位，你从来没有看被杀的羔羊审判人的，对不对？都是狮子在审判人的，为什么是被杀的羔羊审判人？很简单，他用双视觉的意义告诉我们说，那一位受苦的主，那一位救赎满有恩慈的主，也是那一位公义审判和圣洁的主。哦，这个很重要了，就他告诉我们，那一位做祭司的耶稣其实也同样是做君王的耶稣。啊，我再说一遍，一个，你仔细想哈，其实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审判人并不出第一次出现在启示录当中，他其实第一次出现呢，如果你要联系的话，他其实出现在出埃及记那里。你仔细想，当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一只被杀的羔羊是不是护卫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同时那一个晚上，其实上帝审判了所有的埃及帝国的人，拔出刀来灭长子，那个审判是相当严厉的，对不对？你读完新约你知道，那一位羔羊是上帝，那审判埃及的同样是上帝呀，同样是上帝呀，所以他其实同一位呀。所以你突然发现呢，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启示录用非常丰富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好，请问将来得救的人数是多少？用启示录的语言你可以告诉大家说是144000人。好，我相信大家不会误解144000人的意思是将来真正重生得救的只有144000个人，应该不会这样误解吧。上一次我们讲了启示录的数字不是数学的意义，而是象征的意义，或者说是神学的意义。是的，将来得救的人数是144000人，不是144000个人。144000人是哪些人呢？就是各国各族各方所有跟随羔羊的人，各民当中所有跟随羔羊的人，那其实就是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属于这144000的群体。但是你还是在困惑，为什么是144000呢？为什么不是143999呢？它有它的文化和典故和神学的原因哈。很简单，144000它是一个代表的意义。旧约12个支派，新约12个使徒。旧约以12支派代表旧约的信徒，新约以12使徒代表新约的教会，所以12×12是144。那在犹太文化当中，1000是一个无限扩展的数字，再乘以1000就是144000。真不是胡搅蛮缠哈，真是这样的。它指的就是旧约的以12支派为代表的教会，新约的以12使徒为代表的教会，乘以1000就是无限扩展的意思，就是144000人。所以你突然发现呢，没有一个神的子民被离弃，也没有一个神的子民失落，因为这些人呢，启示录描述说呢，都受了印记，蒙保守脱离神的愤怒。你又想到出埃及记了，对不对？好像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 就面面的天使就越过去，因为这些都是用羔羊的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所以你发现了哈，启示录特别喜欢引用，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引用旧约，引用旧约的一些景象，引用旧约的一些典故，引用救恩历史的一些的事件。你如果不仔细读，你发现不了这个引用。但是你一旦发现这个引用，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在彰显出来整个救恩历史的那个一脉相承。对，好，这就是四章和五章。我们来看第六章，神的审判。六章一到二节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哈，六到十六章的所有的事件都不是按照这一个的时间的历史顺序描述的，而是用 topic 逻辑主题的方式并联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七碗就是七号，七号就是七印。我的意思是，七印就是七号，七号就是七碗。什么意思呢？它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把那一个将来的审判再给你重演一遍啊。那这七个循环呢，你仔细去读，你发现每一个七的一个内部循环都是涵盖了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到耶稣第二次再临中间的全部的历史，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啊，那每一个循环其实都在描述相同的历史时期，就是这末世。什么叫这末世呢？就是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之间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一个七，就是七碗，就是七号，就是七印。哇，你突然发现说这个的循环呢，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件什么事呢？在这段历史时期之内会发生几件事。第一，教会会受逼迫，对吧？每一个都有。第二呢，上帝会审判这个逼迫教会的世界。第三呢，基督会完全的得胜。好，我再说一遍，教会会受逼迫，每一个循环都在告诉我们教会会受逼迫。第二，上帝会审判这个世界，每一个循环都告诉我们上帝会审判。第三，基督最终完全的得胜。所以呢，我不详细的讲了，这个审判呢，基本上是时代的扩大版本。什么叫时灾的扩大版本呢？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将来的审判就是时灾，而是启示录用了时灾作为一个审判的原型模型。他告诉他们说呢，因为当年埃及其实在旧约的神学当中是代表整个世界，索多玛是代表整个世界，俄摩拉是代表整个世界，埃及是代表，巴比伦是代表整个世界，对不对？那他怎么来描述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呢？他就借用了救恩历史当中曾经对埃及的审判的方式，借用那个模型。其实约翰借用在救恩历史当中曾经对埃及的审判的那个模型来描述将来上帝对整个世界的审判。所以你突然发现他不是凭空想象的哈，他是要借用救恩历史的模型让我们了解那个审判的状况的。那借用这个模型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在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完全的，神的审判是可怕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的审判也是无误和正当的。因为在埃及的那个模型当中，你好理解神的审判，对不对？不然你很难理解神的审判。我没有时间来具体的描述，但是呢，借那个模型你能明白埃及是配得审判的，上帝的这个审判是公义正当的，是 这个审判也是可怕的，这个审判最终也是终极的。埃及的审判无论怎么样都不是终极的，但是隐藏了这个概念哈，叫做埃及遍地都怎么样，都败坏了，对不对？那句话呢，当然它是一个以一种，它指向了一种终极性，对不对？那最终呢，上帝的审判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审判不是因为他只是这个生气而已，他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啊，本来是属于我主耶稣基督的，但撒旦篡位，在人的心中借着罪恶扭曲了这个世界，对不对？亚当扭曲了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苦难、死亡、扭曲和败坏。那上帝淘汰一个旧世界，审判一个旧世界，目的是为了更新一个新世界，重新回到起初上帝创造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做王掌权，这个世界就能恢复圣洁、荣耀、智慧、公义、慈爱、和平的那个状态，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新天新地特在某些方面特别像伊甸园？虽然比伊甸园更好、更美、更成熟，但是它特别像伊甸园。为什么？因为伊甸园就是上帝作王，新天新地上帝依然作王。伊甸园就是人都不死，新天新地人都不死。伊甸园就是和谐美好，新天新地是和谐美好。伊甸园就没有罪恶，新天新地就没有罪恶，对不对？它其实是类比过去的。我说的这个类比不仅仅是文学手法的类比，甚至是神学上的类比。什么叫神学上的类比呢？就是在神学上，上帝真的是赐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伊甸园，就是新天新地，对不对？上帝真的是赐给我们一个，就是重新把我们带回到起初没有犯罪堕落时的那个美好。当然我们知道第二个亚当因为超越第一个亚当，所以将来的美好比第一个美好更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亚当搞砸了的伊甸园，第二个亚当要把新天新地给你带来。哇，感谢赞美主。启示录跟创世纪是紧密联系的，跟出埃及记是紧密联系的啊，他把那个彰显给我们看。各位，如果你是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各位你知道初代教会的信徒是对创世纪、出埃及记、对救恩历史非常熟悉的，在那样的光景当中，救恩历史如何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应用不了的。但是启示录帮助他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启示录那么宝贵的原因。那些逾越节的羔羊跟我有什么关系？伊甸园跟我有什么关系？审判埃及跟我有什么关系？启示录说跟你都有关系。哇，这一下子 我突然发现，其实使徒约翰是一个讲道应用的高手呀，他特别会把救恩历史当中的那些救恩的事件然后拉回到现在，拉回到盼望和应许当中来兼顾当时的人。这或许也是我们需要从圣经当中得坚固的原因。然后启示录呢，也不仅仅只有审判，我们提到了审判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已经得胜。是的，神已经得胜是把审判将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给彰显出来。因为在他的宝座面前，启示录怎么说啊？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哇，这是宇宙的事实哈，真的，宇宙的事实是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场审判，在他的宝座前，撒旦和死了的人都要受审判。在历史上， 神一直在做王掌权。请记住，当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皇帝看起来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一世的人，魔焰滔天，随意的生杀予夺，正在命令所有的人把他当神来敬拜，这是罗马皇帝正在干的事，并且将拒绝跪拜他的人处死。约翰这一位即将走完今生的路程的老年人，此时正在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岛上，他在这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宣告着对罗马帝国以及将来所有帝国的审判。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王要来了，所有篡夺王位的都要下来。真正的王是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凯撒。这一个事实其实是约翰特别想要告诉当时的人的，真正的王是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撒旦。真正的王是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金钱。真正的王是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只要拿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的人事物当王，其实都是忘记了整个宇宙的真相。最后，启示录把我们从一座园子带向了一座城。当然，新天新地的描述在旧约就有，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有描述新天新地。但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把天堂想成一座城过？至少可能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们对城市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知道现代人对城市的第一印象其实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充满了压抑，充满了这个车水马龙，充满了霓虹灯，就感觉不舒服，这是我们对城市的第一印象，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用现代人的思维来理解一座城。城啊，在古代，你得回到当初人家作者的年代，对不对？在古代，城市意味着安全，你发现没有？城郊有野兽，村庄有野兽，城市有城墙，安全，敌人进攻的时候有城墙保护。哎，城市意味着安全。在古代，城市意味着繁华，就是能吃饱肚子，不挨饿。在古代，城市意味着荣耀。是的，在古代，城市是意味着荣耀的，城邦嘛。在古代，城市意味着秩序，有法律嘛，就强盗，这个除了城市之外，那个叫山寨嘛，山寨就跟城市是对应的一个概念嘛，就没有秩序嘛。你必须把自己放在古代的那一个理解方向当中，城市意味着安全、秩序、荣耀、繁华、富足，这是不是都是一些美好的词汇？所以将来新天新地意味着什么？平安、喜乐、荣耀、富足、美好，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概念？所以你用这些概念来理解这座城，别用临沂来理解这座城。并且在古代呢，确实城用城代表的其实是人，比如说巴比伦说的不仅是那座城，说的是啊那群人，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耶路撒冷这些概念都是说的那群人的概念，对不对？奥古斯丁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上帝之城》。你知道谁是上帝之城呢？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耶路撒冷代表的不是耶路撒冷上的城墙的砖和石头，耶路撒冷代表的是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子民，敬拜神的活动，代表的是这个概念。所以呢，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我先说一点哈，你如果仔细读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的时候，你一开始觉得说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像是一座城，对不对？当你去读说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他后半句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又想到出埃及记了，你又想到约翰福音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所以心腹装饰整齐，你又想到耶稣的比喻了，他说教会是他的心腹，对不对？他是教会的丈夫。如果这里还不够明显的话，然后第九节就更明显了。二十一章第九节，有一位天使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请问谁是心腹，谁是羔羊的妻？教会啊，当然是教会了，对不对？教会是心腹，是羔羊的妻。然后他听见的是心腹羔羊的妻，然后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从天而降的圣城。第十节，圣灵感动我，天使带我一到最高的山，将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他看见的是什么？圣城耶路撒冷。他听见的是人家说来来来，给你看一下羔羊的妻，然后领他去看羔羊的妻的时候，他最终看见的是啊，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我要告诉你，羔羊的妻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指的教会。因为下面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就更明显了，上面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旧约的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吗？城墙上十二根基，使徒的名字啊，新约所有的信徒吗？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上帝其实是把我们比喻做一座城。你突然想到登山宝训了，对不对？你们就是啊，城造在山上是啊，不能隐藏的，我们是山上的城。所以我你别犟嘴，你说我们是人怎么是城呢？啊，因为上帝召聚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上帝使我们与让我们与他同在，并且这座城是长宽高四千里，正方体的至圣所，扩大版的至圣所。至圣所的概念是什么？神与人相遇的地方。但是在将来我们面对面的见羔羊，神完全的与我们同在，不再有死亡和罪恶的隔阂。所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读不懂启示录，我以为将来就是住在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里。哦，我说多憋屈呀，对不对？不是那个意思，对不对？啊，上帝说我们就是那一座荣美的城。啊，原来是把我们比作那座荣美的城啊。好，当然我不用细细讲解什么红玛瑙了、红宝石了、黄碧玺了，那个都是在描述我们的荣美，对不对？描述我们的荣美，就 你是很荣美的在主里啊，是。所以你突然发现将来上帝要给我们的，上帝要看验证我们的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在整个的新天新地当中，他特别还提到一句，第四章的说玻璃海如同水晶，第二十一章说海也不再有了啊！我说糟糕了，将来没法冲浪了。又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你知道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征服海其实是征服邪恶的象征。摩西征服红海，约书亚征服迦南这个约旦河，对不对？那这个说大水泛滥其实是邪恶审判混乱的象征啊，上帝坐着宝座为王。为什么启示录说海想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呢？他在告诉我们说其实邪恶已经被征服了， 最终海也不再有了，意思不是说物质的水没了哈，不是说没有水，而是说那个背叛、那个罪恶、撒旦的权势完全的被审判了啊，是这个意思。放心，将来可以冲浪啊。这因为整个人类的背叛其实是被描述成一幅狂怒的海的图像，那旧约是用这个图像来描述人类的背叛的。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是如此的，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荣美啊！我最后再讲一点，很多人特别希望知道将来天堂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啊，我也特别想知道，但是呢，我需要先用一句话来总结：圣经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所未曾想到的。只要你眼睛看见过的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黄山也好，九寨沟也好，电视的图画也好，你要知道将来的新天新地一定比那个美好一万倍，美好无数倍。只要你耳朵听见过的香格里拉也好，只要听见过的一定比那个要美好无数倍，甚至只要你做梦梦见过的，人心能想到过的，一定不是天堂的样子，因为天堂的样子比那个美好无数倍，你是想不到的。哇，包括物质的，包括灵性的，包括信仰的，包括身体的，什么都包括。你千万不要轻看物质的富足哈，在将来确实是有物质的富足的，有灵性的富足，有物质的富足，有一切的美好的富足。为什么？因为当年亚当是有物质的富足的，也有灵性的富足的，对不对？将来我们也是如此。我常常跟朱琳开玩笑说，要么今生五十年给你买座庄园，要么五十年后给你座庄园，对不对？啊，今生五十年的概率呢比较小，那五十年后的概率比较高。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为主而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眷顾你自己的子民，你也掌管着这个世界，常将这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纵然有征战，但你已经得胜，并且你胜了又要胜。我们跟随你的人，至终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了将来那个荣美的国度怀着盼望而去生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